半枕，不信鬼神。范缜是南北朝齐梁间著名的思想家，杰出的无神论者。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佛教盛行。在当时的都城建康，上自皇帝、文武官员、大小贵族，下到平民百姓、贩夫走卒，都非常信奉佛教，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。南齐靖陵王萧子良是齐武帝萧泽的第二个儿子，地位非常显赫。他喜欢广交朋友，经常在郊外基隆山的别墅里和当时的社会名流聚首谈天。由于他笃信佛教，因此他的宾客当中也有和尚，他把他们奉为上宾，盛情款待。但是范缜却并不相信佛教，他公开宣扬无神论，惹得萧子良非常恼火。有一次，萧子良质问范缜，你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又怎么解释为什么人生来就有富贵贫贱之分呢？范缜从容不迫地回答说，人的一生好比树上盛开的花朵，当一阵风吹来，花瓣自然会随风纷纷地飘落了，有的穿过窗户飘落在坐席上，而有的则穿越过篱笆落到了粪坑里。落在坐席上的就像您是王公贵族，而掉在粪坑里的就像我们一样是平民百姓。人的贫穷贵贱虽然不相同，但是因果又在哪里呢？这一番话让萧子良在众多宾客面前哑口无言。范缜还以笔作枪进行反击，写出了著名的唯物主义杰作《神灭论》。他针对佛教所宣扬的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独立存在，人死以后形体灭亡，但是精神可以依附于其他的形体的论点呢，指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互相结合在一体的，精神必须依附于形体而存在，必然会随着形体的消亡而消亡。他形象地把人的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比作刀刃和锋利的关系，没有了刀刃，锋利又从何谈起呢？同样，形体不存在了，精神又从哪来呢？范缜的神灭论发表以后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，萧子良更是拉来许多高僧和范缜辩论，但是呢，却谁也驳不倒他。有个佛教信徒王衍讥笑范缜，范先生啊，你不信神灵，那您连祖先的神灵在哪儿恐怕也不知道了。范缜冷笑了一声回敬说，真是可惜啊，先生，既然您知道您的祖父神灵在哪里，干嘛不早点去找他们呢？萧子良见围攻的办法没有用，又想出了用高官厚禄收买范缜的计策。有一天，萧子良的亲信来到了范缜的家中，对范缜劝诱说，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，何必写什么文章跟宰相作对，倒不如把文章收回去，再弄个中书郎当当。范缜哈哈大笑说道，哈哈哈哈，我范缜如果是卖文求官的人，那我早就当了尚书令这样的大官了，又岂止是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？萧子良的亲信把范缜的一席话带了回去，气得萧子良只能干瞪眼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南齐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，只存在了22年就爆发了内乱。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进了建康，公元502年，萧衍灭掉南齐，建立梁朝，萧衍称帝，也就是梁武帝。